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美梦成真，我相信是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人的盼望跟心中最深的一个呼声。美梦真的能够成真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邱显正牧师，他目前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台湾区的总干事。邱牧师生长在一个淳朴的农家，从小功课就是名列前茅。他有梦想，有一天我要到欧美去留学，我要从事最尖端的科技研究，我要进入最赚钱的行业。一路上大学、研究所、博士班，甚至有机会进入到一个很优秀的实验室，好像他的目标跟他的理想已经指日可待了。然而生命中原来还有一个更高的旨意跟计划，超过我自己有限的想法跟意念。亲爱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是有梦想呢？梦想实现了吗？还是正在实现当中呢？白云真是盼望今天借着邱显正牧师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邱牧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白云姐姐您好。
是邱牧师，我想刚才白云在开始介绍的时候谈到说您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台湾区的总干事，我想也许对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清楚这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到底是在做什么。那我想好不好您就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首先我们会听到这个威克里夫，大家就想威克里夫到底是谁啊？威克里夫这个人，他全名叫做 John Wycliffe， 他是在14世纪的时候第一位把圣经从原文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的一位圣徒，一位英国的基督徒。那么从他把这个圣经翻译成英文以后他怀有一个很崇高的梦想，就是希望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可以用他心中的语言，他最熟悉的语言，能够来了解明白上帝的话。以后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就从欧洲从马丁路德的时候一直往各个国家展开。但是这个工作到我们的这个年代，主要的语言大概新旧约圣经都有了，只是很少人知道说全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对那些主要的语言可能只有少数的精英是很精通，大多数人他们只能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了解，比较肤浅，做做生意谈谈问候这样的一个层面。那么这个故事要回到1917年有一位美国的青年叫做 Cameron Townsend。 这位青年当时他 用暑假的期间从事一个短期宣教的工作。他的工作呢是到瓜地马拉去卖圣经。这位 Cameron Townsend, 后来我们都叫他 Uncle Cam, 那当时他还很年轻 ,17 岁。他去卖这个西班牙文的圣经在一个瓜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当他去卖圣经的时候，他想说这个国家是一个西班牙殖民地，应该大家都懂西班牙文嘛。没想到他在那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那个叫 Catchguay 人当中的这个卖圣经的工作进展得非常不顺利，一两个礼拜连一本都没有卖出去。有一天呢，有一个印第安人呢就跑到 Uncle Cam 的面前来，就问他说你这位美国人啊，如果你的上帝这么伟大的话，为什么不会讲我的话呢？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学这个殖民者，我们所不喜欢的人的语言，才能够来认识你的神呢？ Uncle Cam 当时听到这句话，他就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可是这句话就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好像挥之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好像就戳到他的心一样。结果他后来回去祷告，他回去祷告以后啊，他觉得上帝就把那个负担哦放在他的心里面。他说：“对啊，为什么要每一个民族都要来学英文或者西班牙文，或者是学这个主要的语言才能够认识上帝呢？这些语言难道不是都是上帝创造的吗？上帝难道不会讲万国的语言吗？”所以他后来祷告完了以后，他又去找到那一位印第安人，告诉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上帝会讲你的话。”那这句话后来呢，他就把它付诸实现。工作结束以后，他就回到美国，大学的这个学位他也没有念完。第二年他就收拾行李，就去到这个瓜地马拉这个 Catchguay 的部落当中，在当地呢住了17年。在这个17年之间呢，他从一句这个印第安话都不会讲，一直到把他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发展出一套字母，以后把新约圣经翻译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也结婚了，然后也办了一个学校还有诊所，他建立了两三个教会。从这样的一个开始，一直到17年后1934年他离开那个印第安人 Catchguay 人的部落，他觉得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托付要给他，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应当要把全世界这些大大小小的民族，应该圣经都要把它翻译出来，让他们用最熟悉的语言来明白上帝的话。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如果用第二种语言，就算他学得不错，可是他读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可是当他用自己的语言，最熟悉的语言听见神的话的时候，那个话语好像会进到人的心里面，进到人的灵魂里面。以后他就创办了这个威克里夫营来纪念第一位把圣经翻成英文的那一位基督徒。这个工作慢慢越来越扩大，那就到今天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的这个圣经翻译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那我很想请问邱牧师，那目前据你们所知，还有多少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没有这种圣经，或者他们是没有文字的呢？
我们的统计因为在圣经翻译的头一步就是要先做语言调查，发现全世界大概有6912种语言。那在这么多种语言族群当中，有整本圣经新旧约圣经的大概有472种。那这个数字呢一直都在改变，也许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它又改变了，因为世界各地有很多人一直在努力的要把圣经翻译成各族的语言。那拥有新约圣经的呢大概有2000多种，那还有1000多种是正在翻译，那还有最近的统计我所知道大概有2200种是 都没有任何人在做翻译。
所以我们看见哦，这还是有一大半以上，
对，
还没有圣经可以读的族群啊。那我相信这也是魏克里夫继续在往这个目标在前进在做的。那我们在谈这个魏克里夫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一个Uncle Ken 的故事了。那我想 Uncle Ken 他这个这样子一个人17岁一个梦的开始啊，今天造就了多少人，真的我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呢是邱显正牧师啊。我在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知道你学的是理工啊，既不是什么啊语文专家啦，也不是什么少数民族的研究啊，其实你现在做的东西反而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我们来听听您的故事好了哈，可能从您生长的背景开始，好吧，来告诉我们你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你这求学的过程哈。
嗯哼，我生长在桃园的一个乡下。我父亲是农夫，从小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那是很传统的闽南人的家庭。当然每一家都会安着那个观世音菩萨呀，拜妈祖啊，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初一十五就是拜拜的这种家庭。那我父亲也常常觉得说这个孩子们都要文武双全，要会读书也要会工作，所以我在学校功课都很好，但是我们一放学就书包丢了就要到田里去帮忙，寒暑假农忙时期就事情就更多了，所以我常常是抢着时间在读书。我很珍惜读书的机会，那从读书当中我也了解到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很多的国家，还有很多很进步的地方。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愿望，希望我不希望这个一辈子都待在这样的一个小农村，我希望可以去见见外面的世界。当时有机会到大都市已经很不错了。一直到国中毕业要考高中的时候，我离开桃园然后去考北联。那时候就考上建国中学跟台北工专，那两个都考上了，都是很好的学校。那我心里就开始想，那我到底要读哪一个？其实我心里比较想要读高中大学啊，但是我大哥觉得说，我们家还不是很有钱，读五专你以后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后来呢，民间信仰嘛，那我妈妈就说，那我们再去庙里面去问神明好了。所以我就带我去大园我姑妈家的旁边有一个庙，然后他就在那里念念有词啊，那我也跟着有样学样。结果就拔杯嘛，拔杯出来这个直角杯出来以后，他说啊好像是台北工专。但是我心里很不愿意，我心里觉得我想要多读点书。结果后来我姑妈跟我讲说诶，你刚才求神的时候你都怎么说啊？我就说观音佛祖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傻孩子，这里又不是拜观音佛祖，这里是拜关公还是什么。反正我后来就决定我还是要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去念建国中学。那在建国中学遇到很多很多的高手。那我记得有一年的有一天吧，不知道上学的时候就有，我听说有人在建中的门口在发圣经。那我刚好是租房子，是租在建中的后门，住在宁波西街那边。所以我走后门我就没有拿到那个它是一个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那后来我就是跟我同学要，威胁利诱，要跟他要说，你这本要不要啊？你可不可以给我看啊？当时我不是对圣经很有兴趣，而是因为那里面有英文。我一直很想学英文，我基本上只要有英文的东西，我都会拿来看一看啊。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要到这本中英文的圣经，好像是基甸会发的。结果后来开始读以后呢，哇，这个 当中的英文实在很难耶，那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王钦定本那种莎士比亚式的英文，然后就而且一开始读马太福音就卡在家谱就出不来了、嗯、还好里面有一章、有一章回函，他说如果你想要对这个信仰更进一步了解，你可以把这个回函呢填一填寄回来，寄回来我们会给你一本叫做道路真理生命，那这本书上面就是把新旧约主要的故事他用那个图画的故事把它精简的摘要出来，那是我头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
是，你现在自己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是印象深刻并且蛮有趣的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真的还不知道说、可是现在回想那些的过程。那么白云很想要再问的是你的求学哈，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美好前程哈、那我觉得很多尤其农家的子弟可能我的这个整个的盼望就是在我的学业上，我的成绩好能够考到好学校哈。那你说看你那个求学过程是不是都尽都顺利，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挫折啦，或有没有什么事件的发生？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各地来的高手，很多人还是去补习，那我记得对我来说高二的时候是一个对我打击蛮大的一个阶段，从这样的一个农业家庭来，其实我们家境还算小康啦，也不是很有钱，但是也不是很穷啦。可是呢我高二的时候我爸爸把他的积蓄通通拿去跟我姑丈去投资一个维他命 C 工厂，后来当然就是做得不太好，然后外行人做内行事，结果这个维他命 C 工厂后来就倒闭了，倒闭了我爸爸做连带保证人。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从台北回家，回桃园老家，就一看诶怎么我家的门被贴了封条，冰箱啊电视啊什么都被贴封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的气氛就非常大的改变，我爸爸变得很容易生气，变得好像有很大的压力，说不出来的压力。那我们当时我二哥在读台大，我在读建中，所以就都还不会赚钱，那反正要花很多的钱所以这个我这就很记得几乎后来我就每一个礼拜都要回去帮忙做家事礼拜一要来的时候再带一个便当去上学就是尽量的节省可是每一次要上火车之前我爸爸都会问我说你要多少钱啊，那个表情都是很好像很为难这样子那所以后来我心里就觉得说大概以后读书尽量不要跟不要跟家里拿钱，考联考的时候我就希望说这个那时候家里的气氛很不好，然后我希望离开家远一点然后读比较热门一点的比较容易赚钱的科系，那后来考上成大电机系所以当然就很顺利的就去，也算是一个国立大学嘛，那在南部离家里就稍微远一点我希望那边可以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自己生活的空间，然后就在那边兼家教尽量筹自己的学费但是我记得大一的时候跟我同一个寝室的有一位基督徒，我那个同学那个刘秉章他就跟我传福音，我们常常就讲一讲讲到最后就吵架就不欢而散这样，到底是怎么个吵法我都忘了，但是他有一些话是从圣经来的，我后来信主以后竟然都记得记得很清楚，就是我问他说秉章你以后想要做什么我很关心这种前途的问题，好像那个什么有为的青年就喜欢关心这种问题，但是他就给我回答说 我还没有想那么多耶，反正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吧。那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以为然，我觉得一个人的前途应当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你好好的计划你的生命的轨迹嘛，你希望你做什么生涯规划、啊、那这才是比较正常的人嘛。可是他就说那个交给上帝啊。那我当时也虽然高中的时候翻过那个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故事看啊，那也没有很认真的去认识里面的真理啊什么的，但是我还是在我自己的这个计划的道路上面去奔走。我很认真的读书，那我刚好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我想我大概还没有那个经济的能力可以出国，所以我就准备考研究所。当时想一想有哪一些是比较热门的，那当时光电工程是很热门的，所以后来就考上了交大的光电工程研究所。那两年以后就顺利拿到硕士学位。以后人生的转折是在当兵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硕士的课程结束以后当兵我是在新店。我那段时间那两年时间呢、我心里就在想毕业以后或是退伍以后，要么就是去科学园区找工作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教书或研究的工作。那存一点钱之后，我希望到国外去深造。那时候这个就是我人生的一个计划，朝这样的道路去走。那又在这当兵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就想那这两年要干什么呢，我想一想这个除了这些公务要办之外，下班以后我要做什么，我就想那不管以后要做什么好好学英文吧。那我觉得好像上帝从一开始就把那个学习语言的那种兴趣跟一些能力就放在我的里面。那我就想好吧，那就去找个地方好好加强英文好了。那时候我就从新店坐客运到公馆，在那个附近台大附近闲逛。有一天就逛一逛，就逛到淮安堂外面，他看到有一个英语绘画班，然后我就进去报名。进去报名以后才头一次真正开始接触到教会里面的人。一开始他们都是谈论这个一般的英文。可是后来怎么搞得开始都谈论信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不过这是真的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因为我后来我就也稍微有一点年纪，我就想以前跟人家辩论自己都从来没有好好读过一遍圣经，那这太不科学了。所以我后来我就一方面认识了一些教会里面的朋友一方面我就买了一本圣经自己开始读。开始读以后我就发现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对着我讲的。我还记得当时因为自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认真的人又想要求得完美，当然就会有很多达不到的。那达不到的时候就很多烦恼，那特别再加上我在家里面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就是从高中以后就都怪怪的。那我总要找一条出路哈。所以我就自己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话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就跳出来，他说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当然我知道，现在我知道这个历世历代已经感动了不少千千万万的人了，但是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震撼的，因为当时耶稣是出去传道，然后根本没有几个人信主，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传的结果他竟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把这些话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着婴孩就打开来。以后他就继续讲，他就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他在一切工作很不顺利的时候，他竟然还会欢乐，而且他还告诉别人说，你如果劳苦担重担的话，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也没有什么条件，他说我就给你得安息。那个时候一方面我对前途还不是那么样的确定，那另外一方面当时刚好解严，所以社会上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示威暴动啊，各种乱七八糟的现象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心中有很多疑问，都以前因着为了要追求前途也好，或者说要努力读书，就把它丢一边了，没有去好好思考的这些人生问题啊，就那个时候都一直涌上来。那在这涌上来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圣经当中有答案，而且它答案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当时我记得有一位美国来的弟兄，他以前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工作，但是有一天他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迪士尼世界里面有一个 Epcot Center， 他在那里有一个紫禁城，因为 Epcot Center 就是把世界各地的重要的建筑通通摆在里面，好像是一个世界的橱窗。那他就在那个中国那一站，紫禁城那一站喝咖啡，喝一喝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声音呼召他要到中国去。那时候他对中国不是很清楚，后来有人跟他讲说，你如果要学中文的话，你可以到台湾，所以他就来了。那我在华严堂的时候就遇到这位弟兄，他很想学中文，我很想学英文，所以我们就常常就凑在一起。那我最好奇的就是，你怎么会知道上帝要你来台湾？你怎么会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那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如果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也不是那么难啊，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哦，那个心是很迫切的，甚至比我们想要明白他的心意哦更迫切。所以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就问上帝啊，你就说这个圣经里面有你的心意啊，是你写给我的情书啊，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呢，我请你让我可以明白你的旨意。然后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对我后来有很大的帮助。那从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拿到第一本圣经，我就每次读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正在读你的话，这里面这个书是你写的，有一些是跟我有关的啊，或者是跟你的这个永恒的计划是有关的，求你让我知道。那的确后来我在读的时候，就有好多处的这个经节啊，他就向我说话。比方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说，你们如果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啊，你就会知道这个话是出于主的还是自己想的啊。然后就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哦，那这句话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哦，太好了啊！有了你的命令又遵行的，这人就是爱你的，爱你的天父也爱我，然后主耶稣也爱我，并且会向我显现。那我觉得很重要，我希望能够真正经历到上帝向我显现，带领我，而不是这个信仰不是道听途说，别人这样说或者这个人那样说，那我自己完全都没有经历。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启蒙吧。
是一路听着邱牧师在说他自己信主的历程，我仿佛看到一个就是那样子很认真很上进的年轻人，其实他有人生的一个计划，他一个目标。可是当你的生命中你遇见了这位神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开始。那我觉得真的很美，一个学理工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怎么信主？当然我们说起来好像我们就觉得是听，可是我真的看见，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很想知道神你对我的心意是怎么样，可是上帝他对我们更迫切，他何等迫切的想要我们更能够知道他，能够明白他对我们是何等美好的心意。那么好，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知道这个邱显正这一位年轻有为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已经读了研究所毕业在当兵，那我想在当兵的那个时候你信主了，我相信在信主之后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应该是不一样，
有很大的转变。
是，那这个转变是怎么样？特别我会想到是你的计划，你一直没有停掉，没有忘记说我朝着我的计划，我很清楚我人生是有一个计划在前面的。好，那我们就从这一代又开始，信主之后的邱显正是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继续。
荣耀神羔羊我的主，我向你夫妇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主，权柄尊荣归你的万代，生在生在宝贵神羔羊，唯有你是配的，生在生在宝贵神羔羊，我敬拜你永远到永远，你是主。
进行的节目是云彩飞扬，邀请到的是邱显正牧师。那么邱牧师在之前告诉我们，当他信主之后，他好想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而也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觉神是更迫切的愿意我们来明白他，来知道他的心意。那么邱牧师啊，这个话题我们就继续吧。
好，那我刚才讲到说神对我的计划，对上帝的这个心意哦，很迫切希望知道。那我还记得当时呢，有一次我就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里面呢，跟这个神的心意跟计划是有关的。我当时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我好像变成一个小孩子，很小，好像还没有读小学那样子的阶段。我以前没有读过幼稚园，所以小学之前都是跟我妈妈在一起。那个梦里面就是我就好像在睡午觉，睡午觉醒来的时候我就很本能的要找妈妈，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因为农家的房子是很大的，那她不晓得在前院还是在后院还是在田里，我不知道。那我就从房间出来啊，就往后院走，因为我记得我们后院有一个草堆，妈妈常常在草堆后面就结稻草，阴超阴啊，就是要在那个大灶烧水用的。就我就往那边走，可是因为他在草堆后面，我看不到他。那我就喊啊，我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啊？就我就醒来了，那个梦就从那个地方就醒过来。醒过来，我就是好清楚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要明白我的心意，你要找我就像你找妈妈一样。如果你不知道她在哪里，你就喊啊，你就可以呼求啊。所以就像你要找妈妈那种心，你就会找到我。然后我就呼喊啊，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呼喊，然后她就会回应我啊。虽然我不知道，我眼睛没有看到她在哪里，我眼睛看不到上帝在哪里，但是我从心里面去呼喊他的时候，他就回应我啊。所以那个梦很简单啊，就把我带回那个幼年时候的一个经验。完了以后我就明白过来，哦，原来其实跟随主不是那么困难。后来我就工作了一年，然后就出国，然后顺利申请到密西根大学，在 Ann Arbor 那个分校准备去攻博士。1990年吧，90年我就顺利的去密西根大学去留学。那在那个当中，我找到了一个教授，他主持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叫做 Ultra Fast Science Lab， 他当时号称做出来全世界速度最快的雷射，然后是功率最大的。那这两个都是物理学家想要追求的极致啊，就是你如果可以用做到一个非常短的脉冲，那你再用那个雷射的脉冲去观察一些化学的反应啊，或者做物理的研究啊，就好像可以看到慢动作一样。那个 power 很大的时候呢，就可以产生很多这个非线性的现象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物理学家他们想要追求的极致。那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做出来，所以我就在那个当中求学啊，也很高兴哇，这个可以跟这些世界级的一些人看啊，一起做研究啊，一起学习。但是后来第二年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又是很奇怪的一个梦。梦到我在密西根大学附近的那个房子，我租的那个房子，我梦里面我好像准备要搬家了。我的房间是一个单人房，那单人房那个床上面就堆满了书，你知道读博士班有很多的书要读，那他就堆满了一堆书。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行李已经打包好了，两大箱很大的行李，感觉上好像要准备搬家的那个样子。那突然就在这一堆书上面呢，就出现了一只老鼠。这只老鼠也长得很特别，因为它头上戴着一个博士帽， 身上穿了一个博士袍，还打了一个红领结，所以他就很得意的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是一个老鼠博士。我就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诶，很好奇啊，怎么会有这种老鼠啊？哦，还有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啊，还有老鼠博士这样。但是我越看他的时候啊，他那个脸啊，就是那个老鼠的脸，其实很丑，不好看。然后后来我就拿书丢他啊，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呢，记得在梦里面，我就提着两个重重的行李就下楼梯啊，因为住在二楼，那下到楼梯下面啊，我当时住的跟另外六位基督徒住在一个房子，我们叫做 Christian Co-op。Co-op 就是 cooperation 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分配一些家务事啊，每一个人轮流煮一天饭啊，有些人要负责采购，有些人要负责做账，有些人要负责打扫啊，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我那时候是负责做账啊，就是每一个人要缴，每一个月要缴多少房租，他的电话费是多少啊，他的伙食费应该要分摊多少，就每一个要做得很清楚啊。我做这样的工作，那因为做这样的工作呢，所以我就常常要把这些账单呢就定在公布栏那边。那个梦里面，我就是下楼的时候一转头一看，就是那个公布栏上面，诶，怎么出现了一张海报啊，很大的一张海报，而且这海报的边缘啊，好像火在烧一样，就是有火焰，然后上面有一些字哦，文字都是我不认得的。那我就很觉得很纳闷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海报哦？怎么感觉上啊，好像是一个征求人才的海报。他写什么我看不懂，但是有两个条件我看懂了。这两个条件说，第一个呢，我要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要是学电机工程的。那第二个呢，这个人必须要有农业的背景。然后因为又像火在烧，所以我觉得很紧急，好像上帝很紧急的要一个人啊，不晓得他做什么，然后又跟这个看不懂的文字有关的，所以我就看一看，不懂他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他很紧急，然后只是觉得说这有点像对号入座嘛，因为我是学电机的，而且我的背景就是我父亲是农夫嘛，但是这个梦就一直就不明白他的意思啊。后来我就看一看也就算了啊，然后我记得我就很急急忙忙，我就门打开就出去了，外面还在下雪。那后来这个梦醒来以后，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就困扰我很久啊，那也到处去问人了。那有一些牧者很好心，他就说哎，不要依靠梦啊，因为梦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些啊这个乱梦不一定有什么道理的，你还是要依靠，还是要依靠圣经啊，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啊。好啦，那 OK， 我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那个梦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彩色的梦，都一直忘不掉啊。后来在密西根呢，我后来考这个资格考，博士班的资格考没有考过啊，这个是我求学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再加上当时哦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啊，所以很多的这些奖学金啊，什么 TARA 啊，助教啊，研究助理啊，这些机会啊，可以有钱的这些机会啊，通通都给了大陆的学生啊，所以我这个工作一年多的积蓄啊，就也花的差不多了，我花的差不多了，所以然后又加上做那个梦啊，后来我就91年的暑假我就心里很沉重的回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主啊，你要我继续读下去吗？继续读下去要还要花很多钱，我那个钱都不知道在哪，从哪里来啊。如果你不要我继续读下去呢，我希望我回台湾的话，那我也顺服啦。那回台湾的话，我希望呢你可以帮我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啊，到五专去教书，我可以边教书边，我心里想的是再回到交大去把博士班的课业完成，然后呢我愿意在翻译的事情上面荣耀你， 这个第三个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加上去，我说我希望在翻译的事情上面荣耀你。我当时其实想的就是我喜欢做翻译，比方说把英文的翻成中文的，以前在华严堂的一个团契里面我也是在做翻译，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团契。那我就做完这个祷告，我就暑假的时候我就回来台湾一趟。那回来以后就有一天就打个电话跟我以前的同学联络，他就告诉我说，老邱啊，那个新竹那边有一个大华工专啊，他在征老师，那个电机科的，你要不要去啊？那我就说好啊，去试试看啊，去应征看看吧。那就去应征了。那应征以后他就，我就记得那一天是滂沱大雨，然后我骑着摩托车全身都湿透了。去应征完以后啊，他第二天就把聘书给我了。然后呢，我就那这个三个祷告当中就有一样成就了嘛。没有，他就说你如果要来教书，这个暑假过后你就下学期你就可以来教。那第二个呢，我说我希望以后可以继续读博士班呢。那后来就是经过一番祷告以后，我就决定那个美国那个密西根那个暂时放下，那我回来台湾找老师好了，然后就回到我的母校去继续读博士好了。所以那1991年我就回来台湾，然后就开始教书。教书当中我也在跟十几个同学十几个学生住在一起，带他们查经啊，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样。那后来教书的第二年我就又真的回去念书，然后也用暑假用那课余的时间我在翻译。当时有天下文化出版社，他们在出版一些科普的方面的书。后来我也去应征去试译啊，他们说你的文笔很好啊，翻译的很好啊，就得到了这个翻译的这个工作。后来翻译了两本书，一本叫做柏拉图的天空，一本叫做宇宙波澜。都后来还都变成畅销书了，我还蛮高兴的，还得到一笔稿费。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翻译的那个工作了。
是，我想邱牧师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再次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认真并且上进的一个青年，其实一路都是这个样子啊。那包括你所学的东西，其实应该来讲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那可是呢，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梦对你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那对一个很理性的人，那其实你认识神了以后，你很希望也很愿意说，上帝，你愿意在我身上做什么，我就是愿意来照你的旨意去行。那好像我们听起来上帝是借着梦很清楚的让你去体会到，那这件事情你怎么样来看待？或者如果有人问到你的说，那你做梦，我没有做梦的话那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你会怎么样的来看待你的。
梦是梦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但是我刚才没有说的是，当我第一次认识耶稣的时候，心里是很感动的，就是除了那个理性之外啊，那个感性的部分就是，我真的认识到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竟然是这样爱我。那我觉得在我的心中，也许在很多的这个男性的心中，其实好像我们中国话说哈，这个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像耶稣这么认识我，这么欣赏我。如果他为了我可以把生命放下的话，那我真的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包括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的那个重要他人就是我的父亲不太会欣赏我，就是说好像你表现的好是应该的，但是表现不好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他就会这个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甚至会伤害一个人的自尊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就是认识耶稣以后，我发现的这个，这位耶稣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的才能，非常看重我们这个人。
是邱牧师，我从这一段话里面，我格外可以体会到你跟耶稣的关系，那种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我想，除了圣经，你读圣经，你渴望能够认识神。有时候那个关系的亲密，你不是语言能够完全描述跟形容的。
对。
可是我特别感受到，你就用那个两个很具体的梦，你来表达，耶稣是这么知道你，这么关心你，这么在意你，这么爱你，他用各样的方式，他就是要对你说话，说孩子，我知道你的需要，孩子，我会带领你。那么我们的故事已经进展到我们这位邱显正啊，已经到了台湾。那我一路看到你的计划，博士在望了啊，然后你也在专科啊，在教书当老师。那么你心中有个愿望，可能那时候你还不清楚，就是翻译啊。那也翻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书，包括在这个市场上啊，是也是可以蛮畅销的。那么你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你觉得 OK 了？你自己也满意了吗？
没想到上帝的带领还没有结束，事实上才正开始。
当我们听到这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跟白云一样哈，我们一定会非常好奇，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才开始呢？那邱牧师，我相信这也是跟你今天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成为一个台湾区总干事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故事开始是在哪个点上呢？
后来在教书继续在交大念博士班的过程当中，有人介绍一位姐妹给我认识，后来我跟她结婚了。有一天我们一起去教会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海报，然后这个海报我太太就先拉拉我的袖子说，哎，贤正，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说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他说你好几年前做的那个梦啊，那个海报的梦啊，上面不是有一些文字都是你都不认识的吗？你觉得好像是俄文的吗？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突然这个事情又回来了，好像上帝的计划正要开始。
那个海报是你从美国密西根大学要回台湾的之前，一个火烧着的海报，你只是看到那个很紧急，到底是什么你不明白。可是这些年下来你也结婚了，当有一张海报又出现的时候，把这两个，一个事实跟一个你曾经有的梦结在一起了。
是的，
我想人是有梦想的，而梦想要如何实现，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梦想。邱显正牧师的故事当然还会继续，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儿了。非常谢谢邱牧师。那么在下一集的云彩飞扬，我们再继续请邱牧师来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开始呢？我们一块的来期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非常感谢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台湾区总干事邱显正牧师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我相信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必定是神所爱的。他真愿意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愿意来遵行，而神应许必定向这样的人来显现，也叫他来明白这是出于神或者是出于人的意思。还记得那个梦吗？寻找妈妈的迫切，就是这样的心，上帝一定会向我们显现的。那么 邱牧师如何从一博士班资格考已经通过，马上要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如今他却到威克里夫翻译会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程呢？您还记得那个梦吗？头戴着博士帽的老鼠，一个紧急着火的海报，究竟这些对邱牧师说了些什么？下一集的云彩飞扬我们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那么同样的，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已经经得了邱显正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给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的故事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听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这个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微星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生命不稀奇。